天研读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第1节至13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预住的，五个是聪明的。预住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预住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都不知道。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神，今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礼拜日，又再次见到大家一起在神的殿中嘅度敬拜。我哋好感谢主，亦都见到有经常嚟聚会嘅弟兄姊妹，或者见到啲偶然嚟我哋教会聚会，或者嚟偶然嚟我哋11:30聚会嘅弟兄姊妹，亦都见到第一次嚟我哋当中聚会嘅来宾朋友，我哋都献上感谢。无论你系点样都好，我哋都欢迎每一位嚟到神嘅家中，一起嘅嚟到敬拜。你预备好了吗？呢个系今日嘅主题，亦都系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你预备好未啊？咁呢个系我哋时常嘅问题。通常咧，我哋面对呢个情形咧，就系会即刻会谂到咧，你嘅袋里边咧嗰个嘅手机啦，或者你手袋里边嘅手机有冇预备好咧？咩叫有冇预备好啊？就发觉咧有冇电啊？特别咧，我哋出门之前咧，将个手机要插足电啊！特别呢个时代咧，无论系几十岁人或者细佬哥，每一个人咧都系你有一部手机嘅吓，系为咗要通讯上嘅方便啊！但当手机冇咗电嘅时候咧，就发觉咧系无用武之地啦吓。当你好紧急要打个电话嘅时候，先发觉原来手机冇电，咁结果咧好失望。又或者你净系等待有人要 send 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俾你嘅时候咧。咁你先發覺原來個手機冇咗電，結果呢你就覺得好失望啦。所以冇電有電係好決定我哋究竟生活得係咪方便、舒適同埋愉快。有陣時我哋發覺手機冇電呢，我哋最快脆嘅反應就係立即去插電，係咪？或者叫充電，無論你喺屋企裏面、喺寫字樓裏面、喺教會裏面，或者呢你喺飛機場或者火車站嘅時候，你都會去插電。咁你以為插滿咗電啦，去攞嚟用嘅時候先發覺，原來仍然冇電。點解啊？因為冇插得好條線咯，係嘛？即係仍然冇插到去嗰個插頭裏面，冇插得穩陣，結果仍然咧係過唔到電過去，唔能夠充電，因為接唔到電源。呢個講緊我哋有冇預備好，有充足嘅準備，我哋就能夠咧喺做事情方面咧係都能夠咧係愉快。同埋滿意。當然耶穌基督講比喻嘅時候呢，係講緊2000年之前喺巴勒斯坦嗰度嘅人嘅生活。當然嗰個時候冇手機啦，冇 iPad 啦，係咪冇呢手電啦等等。結果都係只係用油燈。當佢夜晚要行夜街嘅時候，到處都係黑掹掹，就需要有油燈嚟到照明。又或者夜晚佢屋企想睇一啲書嘅時候，都需要用油燈嚟到照明，嚟到幫助佢。而耶穌基督咧，係透過今日所講嘅呢個馬太福音25章嘅比喻咧，裏邊咧我哋發覺又係有好多亮光嘅。尤其是我哋發覺耶穌好聰明，講一啲好重要嘅事情，佢往往都用一啲好簡單嘅例子嚟到講。而呢啲簡單例子咧，就正係日常生活裏邊咧嗰啲人時常面對嘅。所以耶穌一講出嚟，大家就意會，大家就明白，而且內心都有個微笑，即係為咧佢哋好徹底了解耶穌係講啲乜嘢。一個婚禮往往就俾人一個觀念， 或者个感觉是很愉快、很开心、很快乐。在古代的人更加是快乐的。当有人结婚的时候呢，不是庆祝一天的，庆祝连续七天的，七日七夜在这里来庆祝，在这里饮宴、歌舞，或者来很开心，彼此道贺等等。所以是一件很喜庆洋洋的一个场合。耶稣就利用一个婚宴咁隆重嘅一个场合，嚟到讲一个同样系好严肃嘅道理，嚟到俾我哋知道。既然系一个比喻，即系话咧系一个故事，但呢个故事又好真实嘅，系时刻发生喺日常嘅生活里边。而睇呢个比喻咧，我哋基督徒好容易会揾到好多亮光。咩叫亮光呢？就是你读呢段圣经，一打开圣经咧，你发觉哇，原来有好多说话系对我哋讲嘅。平时冇留意到，而家今日留意到啦。咁所以基督徒咧，我哋好多时候好中意喺查经班咧，就一齐查呢啲耶稣嘅比喻，因为里边咧有太多好丰富嘅亮光，每人都睇到一啲，呢个睇到嗰啲，嗰个另外睇到另外一啲，大家合拼起嚟咧，凑合起嚟咧，就成为丰富嘅亮光啦。同样，耶稣基督喺呢个第二十五章里边所讲嘅有关于十个童女嘅比喻咧，历来咧都系带俾我哋好多亮光嘅。好中意查呢段经文。好鍾意嚟到分享呢段经文，而发觉每一个人都好容易就搵到啲亮光啦。我就尝试今日都做少少呢啲嘅介绍一下。有人喺第一节里面呢就搵出好多亮光啦。第一节係咁讲嘅，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第一句说话寥寥几个字，但充满住亮光。首先佢话俾我哋听，耶稣系讲緊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解释有关于天国，所以他说天国好比这样这样这样，这个这样的用法呢，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呢是一种的习惯来的，很喜欢这样做一个开头，就说呢这个是一个比喻，但是很实在的一个教导，是有关于天国。天国即是神的国，我们时常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天国到来的时候是怎样呢？他就用十个童女的故事来到去表达，来到出来了。他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个讲的不是九个，不是八个，不是七个，而是讲十个。十个。今朝我们在国语堂崇拜的时候呢，后来就发觉呢，我们来了有十个来宾，即是第一次来的嘉宾。都是来自同一个 family， 同一个家庭，由外边来旅游，来到一起来到，所以来到我们教会里面参加一次的崇拜。是十个，一个很完整的数目，很开心的数目。如果你再看下去呢，就发觉呢，原来呢犹太人他组织犹太的会堂呢都有个要求，就是要求至低起码有十个男人和他们的家庭才可以组织成为一个的会堂。我们知道在我们温哥华或者在我们这个 Cambie 屋街这附近都有一些犹太的会堂，他们都很宏伟，或者很多人数。但是当初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被驱散去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就开始聚居并且建立他们犹太人的会堂，用来延续他们的对神的信仰，以及在他们的犹太人文化的成全。所以就建立了很多不同的会堂，而起码要十个人就成为一个会堂。而十这个数目字，无论对于犹太人或者对我们华人都是一个很完整的数字，我们叫十全十美，是不是？又或者我们会说呢，用我们分组呢，就说十个人一组啦，十个人一组啦，那么容易要记得。或者我们计数学都是讲啦，逢十就会进一，是吗？所以十这个字呢是一个很常用或者觉得好总是完美的一个数目字。而十个是什么呢？是童女。童女如果按照圣经里面启示六十四章告诉我们，原来有意思的，是代表着将来的信徒的教会，他们都是守童身的，即代表着他们是精洁的，而且是没有瑕疵的，而且是很忠诚的来到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就十个童女可以比作是教会，比作是信徒，我们都是忠心于主的，无论主去到哪里，我们都跟随他去到底的，是一生一世你要跟随主的。那这个什么同类可以比喻就是我们这一群属主的人。而圣经就说他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个就是他们那个晚上的工作， 和他们的那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迎接新郎。就是在这个婚宴里面最重要就是个新郎，新郎到的时候就要来到去接这个新娘。但是不要忘记新郎他不是定了个时间几多点钟几多分钟会来到。今天呢我们很注重时间，好像今天这样11点半我们就一定准时开始聚会，跟着就12点9就完成聚会，跟着就去，因为点解你大家约订咗张台去饮茶㗎嘛，食点心㗎嘛，所以时间就扣得好准㗎，咁所以牧师唔好讲咁长呀咁样，咁所以我哋嘅时间都好紧要。但以前嘅以色列人唔系咁样，佢哋嘅婚宴呢系好开心嘅，好懒洋洋嘅，一年七日喺度喜庆嘅。所以呢并冇好准确明确嘅话呢个新郎究竟几点钟要嚟到啦。但是这些的童女他们的最大的责任就要等候新郎，而且预备来到迎接他了。而新郎在圣经里面总是预表耶稣基督，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呢，耶稣已经讲过，就说他就是那个新郎。因为约翰福音里面他讲说，新郎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就不需要禁食，你们可以欢欢喜喜，但新郎有一天不在这里的时候你们才禁食，这个代表着他的自己。所以新郎就预表住耶稣基督，而佢哋一重要嘅责任，十个童女系攞住灯嘅，即系每人有一个油灯，总共加埋就十个油灯，非常嘅光猛，你要喺呢个黑夜里边嚟到去照射，以至咧佢用嚟咧，当新郎嚟到嘅时候咧，就出去迎接佢啦。呢度只系记载佢哋一个行动，就系攞住灯，呢个就系佢哋嘅行动，系佢哋任务，系佢哋需要嚟到完成嘅一件嘅事情。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就讲到呢一点嘅时候呢，就用嚟呢係让我哋思想，就係话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就岂不是就好似十个童女，我哋一个最重要嘅任务就提住灯点着佢，好让光明能够照遍我哋呢个世代。我哋系个咩世代呢？系21世纪嘅世代，是充满难处的世代，很多困难、危险、悲哀、难受、难堪的一个世代，很困难的世代。有人说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仍然要忠心的站稳我们的岗位，就好像这十个童女，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提着灯，拿着这个灯，要让明光来到照耀。有人说只有夜晚先至要用灯嘅啫嘛，日头就唔使啊。除咗入咗教堂里边，就一定要开着晒呢啲电灯。或者我话我哋唔够光。相传有一个人喺光天化日嘅时候，攞住一个灯笼喺个街度嚟行，啲人就觉得好好笑。啊，而家大把阳光咁大白天，你点解攞住一盏灯啊？跟住佢就话：其实我哋喺一个黑暗嘅世代里边，无论日头，无论夜晚，都系咁黑暗。我哋都需要为主发光，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任务，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而圣经在这一节里面也有很多亮光，他一开始就讲一句说话，他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因为他第二十五章一开始第一句第一个字就是讲那时。咁究竟讲咩那时呢？咩时候呢？冇解释到喎。咁我哋要諗下，因为圣经呢就是连贯性嘅。既然25章一开头讲到那时，咁我哋就回到去上一章，即係第24章嘅结尾嘅时候，耶稣讲过啲乜嘢啦。如果我哋咁样做呢，就马上会搵到答案啦，知道那时系咩时候。因为24章嘅第50节呢，耶稣讲一句说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这个就是个重点，是紧接着这句说话，耶稣讲那时，一路都是讲一个特定的时候。因为24章的比喻就讲到一个主人要出远门，临走之前交代一些重要的任务给的仆人，要你们忠心来到去工作。但是那些仆人呢，就諗住个主人呢有排都未返啦，结果就唔忠心啦，冇尽忠职守啦，反而就去大吃大喝，甚至乎呢彼此打交啊。结果呢喺佢諗唔到嘅时候，想不到个日子，主人就要来到啦。 咁呢个就系讲紧呢件事。所以廿五章第一节系紧接住呢度讲，佢话那时就系呢个咁嘅时候，就是、主再来嘅嗰个重要嘅时候。除咗呢度有好多亮光之外，大家都好喜欢睇亮光啊。但系唔好忘记耶稣嘅比喻咧，往常通常系只有一个重点嘅啫，系只讲一个重点。如果我哋能够捉到呢个重点，就知道耶稣讲嘅目的啦。否则嘅话，我哋睇到好多亮光啊，散晒嘅亮光，但系咧攞唔到个重点。呢、这个重点就系佢个目的，就是、最重要嘅教导喺边处。耶稣当年对住啲门徒咁讲，有一个重点。今日我哋睇翻转头，对于我哋呢个二十一世纪嘅基督徒同埋教会嚟讲，都有一个重点，系同样一个重点，同样一个目的，就系、是、第二节嗰度讲。佢啲十个童女被分开为两班，佢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另外五个咧系聪明的。马上就将啲十个童女分开啦。本来十个童女睇落系一样嘅，都系着得好靓啊，打扮得好靓啊，又攞住啲灯啊，好开心啊，好开心喺度欢笑欢乐，一样嘅。但只不过耶稣立即将佢哋分咗出嚟，就五个系愚拙嘅，另外五个是聪明的。原来耶稣分别呢啲人咧，唔系睇佢哋读几多书，唔系睇佢哋有几多学问，唔系睇佢哋嘅社会地位，或者佢哋家庭背景，或者佢哋嘅或者其他有几多个财富，或者佢哋嘅美貌。耶稣都唔系用呢啲嚟到分别佢哋。今日嘅世代，我哋就用以上呢啲嘅标准嚟到分别嗰啲人，系咪？我哋读雅各书嘅时候就发觉得到，用好多标准嚟到睇人，因为人系睇人嘅外表啫。但神唔系啊，神睇人嘅内心。耶稣都系分别系以人嘅嗰种嘅内心嘅世界嚟到做分别。一种人系愚拙嘅，另外一种人系聪明嘅，而且咧系啱啱等配嘅，即系五个愚拙，五个聪明，系啱啱平均。咁你发觉哇，点解讲得咁平均咧？咁我哋都发觉咧，都系嘅。呢个世界上咧最大嘅划分咧就系聪明与愚蠢啫嘛，系嘛？如果我哋讲广东话，广东人愚蠢咧就仲系用一个字嘅啫，就系蠢咁啊吓，咁啊仲加多个字添，就好难听嘅。咩蠢话？死蠢系嘛？即系话即系蠢到死啊！死咁蠢啊！即系好绝嘅啲说话嚟噶吓。蠢即系话我冇人中意嘅，但你发觉世界上又真系好多愚蠢嘅人噶喎，系嘛？我哋大家都认同嘅，甚至乎可能都话诶，讲紧我自己啫，我未愚蠢咯，系嘛？事实上真系咁样嘅。世界上有好多聪明嘅人，亦都有愚蠢嘅人，又或者点？咁样谂，点解耶稣讲系啱啱五个，即系 half and half 咁嚟到讲咧？佢可能内中有心意嘅，就系话同一个人，佢有阵时好聪明，有阵时好愚蠢，有阵时精得好犀利，但有阵时就蠢得好交关，系嘛？大家都知道嘅，系嘛？一个好聪明嘅人，突然间会做啲愚蠢嘅事。一个好聪明嘅人突然间就笨到死，我哋话成日咁讲嘅，我哋大家都知道都有呢啲经验嘅。好多时候我哋人里面咧就充满住愚蠢与聪明，聪明与愚蠢之间，我哋时常喺度纠缠住。所以问题就系话，我哋懂唔懂得系保持做一个聪明嘅人，而唔会咧系因为愚蠢去犯呢啲错误。仲有一点，我睇耶稣呢句说话嘅时候咧，我谂咗好耐嘅，思想咗好耐。就是问紧一个问题，就点解耶稣嗰个讲嘅次序嘅排列系咁讲咧？点解佢先讲咗愚拙的，然之后再讲聪明的咧？点解唔系讲咗聪明的先讲愚拙的咧？因为按照人嘅习惯咧就系咁样嘅。如果我有两个细路哥，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吓咁啊老大咧就聪明啲，老二就愚拙啲，我哋先会讲啊个老大好聪明噶，个细嘅咧就差咁啲，咁我哋系咁爷轻讲一讲就算噶啦嘛，蠢嗰个唔想讲咁多噶嘛，系嘛，叻嗰个就要讲多啲噶嘛，系嘛，即系摆行先，咩都行头。但系耶稣呢度唔系喎，先讲咗愚蠢嘅五个，先再讲聪明嘅另外嗰五个，但呢个好特别，呢、这个话俾我哋听，好多时候愚拙嘅人咧就喜欢认叻嘅。咩都讲先嘅，咩人哋未讲嘅先讲先，咁结果讲到错晒系嘛？好多时候都系咁嘅情况。即系求主帮助我哋，不要自以为聪明。咁啊，自以为聪明嗰阵时，我哋反成了愚拙嘅。 咁调转嚟讲，如果我哋人都认为我哋愚拙，但系我哋仍然咧可以将勤补拙，系咪？我哋都可以努力啲嚟到学习，努力啲嚟到去钻研，以至到咧我哋可以透过刻苦嘅经营，我哋都可以转化我哋嘅愚拙成为聪明。但无论点样，耶稣讲紧话俾佢听，五个十个童女里边有五个系愚拙，五个系聪明。点样为之叫做愚拙？点样为之叫聪明呢？耶稣接落嚟就有解释嘅，好清楚俾我哋知道嘅，就系话愚拙嘅同聪明嘅童女其实都一样嘅，都系拿住灯嘅，都系着得好靓嘅。不过唔同嘅就系愚拙嘅咧没有预备油，而聪明嘅咧就将油预备在器皿里边。呢、这个器皿咧系讲紧佢哋除咗攞住个油灯嗰度有一啲嘅油之外，佢哋知道成晚咁长系唔够嘅。所以佢另外有一个器皿驮喺个身度，呢个器皿好似个油壶咁，装满晒一啲其他嘅油喺里面。当呢个灯开始唔够油啦，以致咧唔够发光发亮嘅时候咧，就添一啲油落去呢个灯嘅里边啊。佢就系有预备。所以耶稣讲紧点人点为之叫聪明与愚拙咧，就在乎佢有预备或者系没有预备。呢点系好重要嚟到分别嘅啊，有冇足够嘅预备？因为预备油都是他们的工作的一部分，都是他们责任里面应当要守的。既然他们要拿灯来到迎接新郎，来到让光明来到照遍这个黑暗的大地的时候，他们的责任就要预备足够的油了。所以这个就是用来分别他们愚拙或者聪明，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是知道要预备，但是却不去预备。好似第二十四章所讲嗰个比喻咁样，嗰啲仆人明明知道主人要翻嚟，佢哋唔系唔知，只不过佢哋以为有排主人都未翻嚟，于是乎咧就唔再理会，唔再忠心啦，就系咁嘅道理。圣经喺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有一句好靓嘅说话，嗰句说话就话人嘅灵系耶和华嘅灯，你要监察人嘅心腹啊！呢、这个原来人内心里边咧好多时候黑暗嘅。人的内心里面是丑陋的，人的内心里面是污秽的，我们需要神的灯在我们的里面来到监察我们，帮助我们，是心灵的灯来到帮助我们，去光照我们。而最主要的问题，有人就说在第五节，就是这里讲了一句，耶稣说新郎呢迟延的时候，有人就一路就将所有的责任就推在新郎那里。新郎就是你好迟唔迟，你嗰日咁迟，咪搞到嗰有五个童女咪失败咯，佢咪入唔到去嗰个屋里边嚟到去守筵席咯，系嘛？所有嘅罪魁祸首就系新郎嘅迟延吓啊！点解要迟延啊？你唔迟延咪好咯，咁咪个结局系完全唔同咯，咁啊故事咪唔同咁写咯，咁样咁好多人就咁讲。不过咧呢、这个有少少咧系唔理解当时嘅情况。我头先已经讲过啦，因为呢个新郎佢系嚟到新娘嗰度嘅时候咧，佢需要经过好多路嘅，要去过好多地方嘅，要接受好多人嘅祝贺嘅，啊，而且佢连续系几日嘅嚟到庆祝，咁所以佢哋时间对于佢哋嚟讲咧，唔系咁重要，唔系咁准确需要几多点钟，反而嗰啲副帮手嘅人，佢哋要知道呢个道理，明白呢个处境，要做好足够嘅准备，呢、这个先系佢哋嘅任务。而不是将这个责任推搪了在新郎的说。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都讲，当时那些人心里面有一个不好的意念，那些仆人就说我的主人必然来得迟，他减迟减迟到的，不用理他了，我们就自己继续玩，我们甚至乎打交了，吃喝玩乐了。结果是他们一种心态上面的错误，是导致他们最后的失败。不是因为主人的迟来令到他们失败，是他们自己的态度的错误令到他们失败。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是他们的态度上面的错误导致他们的失败，而不关这个有关于新郎的迟延。所以彼得后书，使徒彼得去到这里的时候就讲这句说话了。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这节圣经，预备，一起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强调了中间这八个字， 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我们，给我们多些时间，给我们多些机会，来到做好准备，接受救恩。所以不是迟延，新郎的迟延不是整件事情的那个因素，而是童女他们没有做好他们当尽的本分，就是没有预备好了。结果他说他们都打盹睡觉了，因为太疲劳了，又开心得滞，结果呢就困倦莫名，就好像耶稣那三个门徒在客西马利园等着耶稣一起祈祷，结果呢他们都很困倦。但是这里所讲的呢是他们都打盹，这个他们是讲着十个童女，等候新郎而来的十个童女，无论聪明的好愚拙的好，都困倦，结果要打喊路，要睡了觉。这个是现实，就是他们有很多个软弱，就好像我们经常说我们有很多个软弱，我们有很多个毛病，或者我们有很多个弱点。我们都承认如果我们要侍奉主，就是要克服我们很多很多个种种的软弱，包括这些聪明的童女都不例外，他们都是困倦的。只不过分别就是说，到了半夜的时候就有人大声地喊叫了，新郎来了，新郎来了，你快点快点出来迎接他了。发生在几时呢？半夜，这个耶稣所说的半夜。什么叫半夜呢？就是说夜晚的中间，最最深最深的深夜的时候，也就是说半夜之后呢，就马上就是黎明，慢慢慢慢就进入来了，是吧？对，当夜晚最黑的时候，亦都表示这个黎明很快就会一滴一滴一滴这样进入来我们的中间，都是这么说。所以这个是夜晚的深夜最深刻的一个时候。所以难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那里说，现今就该是趁早睡醒的时候，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了。这个是保罗的说话，正如之前在腓立比书那里说，我们要在这个世代里面明光照耀，现在正是一个半夜的时候，黑夜已深，但是白昼也都很快开始了，是我们要紧守岗位，是我们要警醒，继续做好准备的时候，不要放松，不要松懈，不要太过安逸。今日有時我哋都覺得生活好安逸，特別住喺溫哥華加拿大呢個嘅西岸嘅地方，好安逸咁樣，好舒適。哇！特別呢段時間陽光咁好，好舒適。我哋慢慢好容易心態上面都好安逸，但係唔好忘記耶穌話呢個係半夜，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哋預備好未咧？那些童女一听到这些说话之后，立即就起来，包括了聪明的愚拙的童女都起来，他们收拾这些灯，因为呢烧了好几个时辰，可能这些灯火开始来到微弱了，他们要加一些油下去，或者将它整顿一下，抹干净一些那些灯，以至呢可以起身来到出去迎接这个新郎。这些是他们应该要做的本分。但是讲到这里最后就是说呢，对这个比喻我们有些回应。我们知道有很多亮光，但只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做聪明的或者作愚拙的，你要作有预备的或者没有预备的，这个就是个重点。知道这个重点之后，我们要回应，因为耶稣当年讲比喻呢，都是盼望那些门徒或者群众呢有回应的。他不是只是说啊，你们闷闷地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啦，这样或者压点时间讲个故事给大家来到 enjoy 听下啦，不是的，是有道理在里面的，是要那些人有回应的，要注意怎么做的。今日到了21世纪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今日这个比喻都是要我们有回应的。怎么回应？圣经说当时那些愚拙那些童女就对着聪明的五个就讲了，哎呀，我哋唔够油啦，你分啲油俾我啦，咁样啊，因为我个灯咧就嚟要熄灭啦，好自然啦，油灯油灯咁啊，冇咗油咪冇灯咯，系嘛？啲油唔够咪点唔着个灯咯，就唔能够发光咯。呢个好明显嘅情况，呢个预佢系蠢唔得晒，就立即问噶，你可唔可以分啲油俾我啊？咁啊，share 啲俾我啦，俾我俾住啲我洗住先啦，咁样，因为我个灯要灭啦。今日世上好多基督徒，他的灯 就快要熄灭。今日好多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灯是因为不够油，以致非常的暗淡，不能够做明光照耀，不能够做世上的光，不能够照耀我们周围旁边的社群，我们不能够为主发光，是因为我们没有预备油。弟兄姊妹，耶稣说这些人愚拙，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他们当尽的本分，没有做好他们应做的预备的功夫，以致成为有一个悲惨的结局。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上面值得我们深思和一个的回应。那些聪明的童女就告诉这些愚拙的童女听，就哎呀不得的，我跟你分享就不够用的了，我们因为只能够每一个灯一个分量，怎能够跟你分享呢？只有一个方法啦，嗱，你去到出面去买油的地方去买回来啦，因为你必须要买油灌注入去你自己的油灯里面，咁先至可以有足够嘅油嚟到去为嚟到发光，同埋去欢迎我哋嘅新郎㗎嘛。你留意到呢个字就係唔够呢个字。今日好多人係唔够嘅。好多人嘅灯係唔够油嘅。我哋成日好鍾意讲笑讲句就话唔够料啊，唔够份量啊，或者唔够清啊咁。但係有冇諗过你唔够油呢？你的生命里面不够油，我们是一支的灯，但灯没了油怎能够点得亮点得光呢？不够，你够不够呢？你足够吗？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其实我们仍然是不足够，我们要时刻做好最好的准备。这里也提醒告诉我们，边一个都唔能够靠人哋去为自己预备，你一定要为自己嚟到预备。今日世上我哋做父母亲嘅好锡我哋嘅儿女，为佢哋做好各种各样嘅预备。细路哥未出世，你帮佢预备好噶啦，系嘛？买定好多呢啲嘅保险金啊，或者呢啲储蓄啊等等啊，教育基金啊等等，为佢揾最好嘅学校，为佢揾最好嘅补习老师，以致佢有最好嘅成绩，将来可以进入名校、著名嘅学府等等。甚至乎咧，去托好多朋友帮佢揾工作嚟到做。我哋做足好多呢啲嘅为儿女嘅预备，但你知唔知道有啲事情我哋唔能够为佢预备咧？佢一定要自己嚟到去争取得着嘅。作为基督徒，儿女嘅得救系要佢自己去相信、去接受。去决志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你只能够帮他、鼓励他、为他祈祷，但仍然要他自己去得着。就好像这些冇了油在灯里面的童女，他们需要自己出去买回来给他自己来用一样。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都是一样的，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预备，要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要你自己去做，等于听到人哋唔可以代替我去听呢篇道，要我自己去听呢篇道。人哋唔可以代替我去读呢段嘅经文，我要自己去读、去学习、去思想呢一段经文，以致我知道神对我嘅心意。唔可以靠人哋，好多嘢特别属灵嘅功夫係要自己去做，係自己去投入参与付出时间，为你嘅永生做好预备。弟兄姊妹，你有冇自己喺呢方面努力嘅进上你当尽嘅功夫？结果呢班人去买油嘅时候，新郎哥就到啦，返到嚟啦，结果呢嗰五个有油在灯里面的童女就好欢欢喜喜的来到去跟着这个主人一起进入屋子里面去，一起来坐席。坐什么席啊？坐这个婚宴的筵席，喜乐的筵席。耶稣跟着讲一句说话，个门就关了。很炎妙的一句说话，入了之后这道门就关了。关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扮埋，而是里面都塞住了，外面都不能够推门来到进入去了，这样的意思。 佢燃料佢加咗呢句说话里面去睇，即係话好似一个故事去到呢度呢係一个终结啦。结果呢启示录话俾我哋听，启示录十九章话呢，凡被请赴筵羔羊嘅筵席嘅係有福嘅。就好似呢五个嘅童女，佢哋欢天喜地嘅提着灯同佢哋嘅新郎主人一起嘅进入呢个屋里面去。而新约圣经到启示录嘅时候，就形容当主基督再来嘅时候，神嘅羔羊嗰个筵席是何等的盛大，何等的浩大。所以圣经里面讲了好几个的筵席都是蛮有意思的。其他那些童女后来都回来了，买了又回来了，他们见到门关了，没办法进去了，于是乎就拍门了。主啊主啊，开门给我啦。但是这个主人怎么回答呢？好绝情喎，如果听他讲是吧，好无情喎，好强硬地讲，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识得你们啊，咁我听话好似好绝咁啦，使乜咁讲啊咁。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如果研究过呢，就係当时犹太人好喜欢用嘅说话嚟嘅。唔係话佢唔识得呢啲人，而係话佢识得佢哋。不过佢认为你哋嘅做法唔啱，你哋咁样嘅行为唔啱，我唔欣赏你哋。所以就讲一句话，我唔识得你哋。係当时一种嘅用语系咁样讲。所以原文不认识的意思讲的是不称许、不赞成、不赞赏的意思。即是说在这个新郎的眼中，这五个没有尽忠职守、没有预备好油的童女，他们是做得不对。这个是所以说主说不认识他们是这样的意思。这里给我想起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十四章二十节里面有一句说话，不过很多人没有留意到，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句说话。以西结书十四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到诵读，预备起。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因为能靠他的只能因他们的义救他们自己的性命。背景这句说话就是说，当时很多这些以色列人自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自以为他们都是犹太人，自以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是高人一等。但是神的灵感动先知以西结提醒他们，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就算你们当中曾经出现很多著名的人物，有挪亚、有但以理、有约伯等等，很多很多都是信心的人物和义人，但是跟你们无关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得救是要因着他们自己的义。什么叫他们自己的义呢？就是因信称义那个义。到罗马书的时候讲到，就是因信主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被称为义，得着做神儿女的名分。这个很重要。这里再一次讲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家人的得救、儿女的得救，是要他们自己去接受耶稣基督，你不能够代替他们。所以今天你能够做的，多为他们祷告，多将主的道介绍给他们认识，多鼓励他们，多跟他们分享，分享你自己的经历，分享你自己的见证，但他们需要自己来去决志。所以有人咁讲，喺神嘅家里边，神只有儿女，就冇孙仔孙女嘅。每一个信主耶稣基督嘅人，就系做神嘅儿女。你做咗，你信咗耶稣基督就系做神嘅儿女。你嘅儿女信咗耶稣基督都系做神嘅儿女，佢哋唔系做神嘅孙仔孙女，系嘛？系直接嘅，系佢哋只能够得救系因着佢哋嘅义，因信称义的义。所以呢个好重要嘅，十个童女，所以虽然佢哋嘅穿着可能都一样，佢哋嘅当时嘅任务都一样，佢哋嘅笑容都一样，但系唯一唔同嘅就系佢哋有预备同埋冇预备嘅分别。呢个就系最后整个故事嘅终局嘅最大嘅分别，就系做聪明嘅咧，还是做愚拙嘅咧？做有准备嘅咧，还是做冇准备嘅？今天我哋就喺呢个时代嘅当中，我哋系。做怎样的人呢？所以耶稣最后这个比喻里面结论讲了一句，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啊，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是不知道的。这个就是重复了第二十四章五十节 上一个比喻，耶稣的结论都是这样讲。哪个日子哪个时候你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你只能够做的是作准备，常常警醒，常常预备。警醒加上预备，就是我们对主应该有的态度，是决定我们是愚拙的还是聪明的，就是我们这个态度。你可以把持一个自以为是的态度，不去警醒，不去预备，不去相信，不去接受，但是这个结局是我们自己去选的。就好像五个聪明的，他们选了警醒和预备，另外五个是错误的态度，他们选择了不警醒，不去预备，所以他们的结局是完全是不一样。有一天有位女士打电话，很心急地来到找她的经纪，买保险的经纪，就在电话上跟她说，请你马上帮我将我房屋，我间屋的保险金的金额提高，提高它，有那么高提到那么高这样。咁对方呢，那个经纪就好开心啦，哎呀好啊，你提高金额我会帮你做㗎，唔使担心啦，你听日过嚟啦，我听日帮你做啦，签晒啲文件就得啦咁。但呢个女士喺电话就唔係呀，我嘅意思係话要而家今日现在就要帮我提高，唔可以喺电话度搞掂咩？电话讲就得囉，就可以通过就得啦。咁对方嘅经纪话唔得㗎，一定要见面同你解释清楚，详细同你说明，或者你要签字作实先至得㗎等等。唔係呀，我一定要而家做㗎啦。咁呢个经纪话，你点解咁急呀？咁点解要咁样咁心急呀？咁你仲问我点解咁心急？哎呀，梗係急啦。点解呀？因为我而家间屋正係着火啊嘛，烧紧啊嘛，烧到好犀利啦！我快啲要提高我个保金啊，咁样讲唔讲得切啊？讲唔讲得切啊？讲唔切啊？冇人肯接受你啦，冇人肯收你啦，系嘛？求主帮助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都冇做好准备，应该要嘅准备我哋冇做到，我哋都会轻视、轻忽咗。睇轻咗，我哋会睇中好多好多其他嘅事情，世界嘅事情，社会上嘅事情，物质上嘅事情，我哋都好睇重。但喺属灵嘅事情上，我哋会唔会轻忽咗咧？喺与神嘅关系上面，我哋做得足唔足够咧？好似头先呢个童女话，我哋一切就唔够噶啦，唔够啊，够与唔够咧，我哋要好反省。思想有没有警醒，有没有预备？神的恩典是很丰盛的，但是你有没有预备你到去接受？你的灯有没有油？有没有足够的油？正如刚才说，很多基督徒在今这个世代里面，他的灯是很暗淡的，死下死下，我们说火就来熄下熄下，就来要熄灭这样。因为为什么？不够油。有人解释说，油可以代表圣灵，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呢？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耶稣这个比喻，我们不是只是看到很多亮光，哇，很有趣味的亮光，但最重要里面有一个重点，一个重要的信息，从第一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仍然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被归类属于哪一些人，是愚拙的呢，还是聪明的呢？是有准备的呢，还是没有准备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亦都需要我们去回应。因为耶稣说，你要警醒，要预备，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但是主他要再来。你能不能够进入这个门的里面，跟羔羊一起享受这个婚宴？还是是你被关在门之外，在门口外面入不到去里面，是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对主的态度，愿不愿意警醒和预备，用信心持守。在座当中有 很多位都是年长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很尊敬你们对主的信心，和这么多年来对主忠诚的心， 但愿你们继续成为我们的榜样，忠心全心倚靠主，作好准备迎接主的再来。对于年轻的基督徒或者信主没多久的基督徒，也都鼓励大家继续的来到去追求灵命上面的成长，对圣经神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以至到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都说，我是做好准备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但愿藉着马太福音25章耶稣所讲的这个以熟能详的比喻，是再一次唤醒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知道你呼吁我们要常作准备，但是我们自己准备得好不好，准备得够不够，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做足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对主的态度是散漫呢，还是是热诚呢？对主的态度是认真呢，还是是马虎呢？主啊，求你今日来帮助我们。主啊，正如圣经箴言书那里说，人的灵就是神你的灯，来到去监察我们的心腹。但愿主你的话都好像一火明灯一样，你要光照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里面有太多污秽、黑暗、怀疑或者埋怨，求主都将这些黑暗来到赶走，让你的话好像脚前的灯，你要带领我们走在正义的路上，以致到我们能够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与主在一起享受羔羊的婚宴。我们献上感谢，求主赐福给我们这里众人和我们的家庭，继续的在主里面有追求，继续的传扬主的福音，使人得救。我们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让我们